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保罗真的苦心栽培提摩太。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保罗谈到监督执事，也谈到金钱的奥秘，哇，真的是重要的不得了。去到第四章一到十六节，保罗就谈到那个真假教士。哎呀，天成，为什么有假的教士？
有很多这种传异端或者是邪说的这种人呢，其实现在很多，我们发现不单单是在国内，其实在海外，包括香港，很多这样的人跑到你的教会里来传一些的错误的教导，这种是假教师啊。
那第四章第一节，牧心，请你念念第四章第一节。
圣灵明说，在末后的时期必有人离弃信仰，去听信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。
哇，所以呢，你怕不怕？真的要留心。保罗刻意栽培接班人，卢文呢曾经劝天成、劝木心，你们要做主任传道。你记得这件事情吗，天成？
现在还不够资格，
还没有。
对。
要努力啊，真的请你做主任传道，你就做了。牧师，你真的有没有听过卢文这样子劝勉你？
有的
啊，不要拒绝，
不要拒绝。
因为在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侍奉神的传道都要靠神极其丰富的恩典。
对，
恩典跟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。卢文叫这个做侍奉三宝啊，有这三个宝贝的恩赐，这个就成为成功的主要因素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的侍奉三宝。那现在我们谈谈第四章一到三节，刚才牧师已经念过第一节，现在请天成念第二、第三节。
第二节、第三节，这是出于撒谎者的假冒，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铁烙了一般。他们禁止婚嫁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上帝所造，让那些信而明白真理的人存感谢的心领受的。
哇，这个真的不简单哦，因为圣灵明说这些是不对的，是求主呢真的怜悯，真的叫我们明白，在末后的时间啊，就有人离弃信仰，去听信邪灵跟鬼魔的教训，那么撒谎者的假冒啊，所以呢就真的要小心。天成也说呢，真是在很多很多教会都看见这样子的情形的哦，他们是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真的可怕。这是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哎呀，在从前已经流行了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三十节已经提到这样子的事情。那现在请牧师念念第四章第四节。
上帝所造之物样样都是好的，若存感谢的心领受，没有一样是不可吃的
啊。那个真的求主怜悯，上帝所造的 仍然都是好的。那么这些假师傅提出来的呢，是洛斯底主义跟埃斯尼派的信仰，都认为性爱、生育跟婚嫁，哇，都有问题，所以都为了阻碍人得救。那假师傅真的很可怕，错误道理的根源是鬼魔僭欲，那么当时兴起的诺斯底的异端，所以求主呢真的怜悯。我们的信仰来自耶稣基督的牺牲，宝贵的十字架，真的求主怜悯，叫我们好的对付假教师，真的应当有那个敬虔的奥秘。那现在请听首诗歌《这时代》。
主，我属于你，求你差遣我，就跟随你说话，我就顺服，勇敢爱你所爱的。我们属于你，求主开启我们眼睛，每时代向你呼求，你叫我如何挣扎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卢文心理话，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，短波31公尺，9400千赫，每一天21:30到22:00播出，可以透过729ly.net 收听，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来联系和分享，注明心底话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去到提摩太前书第4:6-16呢，保罗呢谈过了假教师呢，现在谈这个真师傅。真师傅是怎么样的？而且呢，在我的圣经里头谈呢，这个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。哎，天成，为什么谈到那个执事没有那个监督这么重要？现在做一个好的神的仆人真师傅呢，又说呢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啊。
因为保罗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，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侍奉呢，都是站在神面前做神的工作，所以任何一个岗位任何一个职分都是做神的工作，所以在 上帝的眼中所看重的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品格，
我们也要谦卑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同样的，都是虽然岗位不同，但是你都是侍奉嘛。
那请那牧师念念这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第四章第六节，
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信仰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正确教义上得到了栽培。
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，那这里谈是正确的教义，你一定要好的念神学，看圣经。第四章第七节呢，就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好像运动员操练锤炼出有信望爱的新生命新生活，成为真理的好战士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年龄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天主经里面第四章十二节，
四章的第十二节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
建成你几岁？
已经进入到快退休的年龄了。
哎呀，那卢文呢就老得不得了咯。那么今天呢已经大日88岁开始。
哇，米寿啊。
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。那但是呢，保罗的教训呢在四章十二节是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。那个时间提摩太呢只是30多岁。那在使徒行传16章，保罗提拔了提摩太，一直带领他。哎呀，现在保罗快要离开世界了，把这个教会领导的责任交给提摩太了。但是提摩太好像还很年轻，30几岁，都要努力，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龄，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纯洁上做信徒的榜样。哎呀，天成，你觉得呢保罗这样子教训，哇，总要在这些东西上做信徒的榜样，有什么道理？
我觉得保罗所看重的就是一个信徒从里到外的一个生命的表现，这些表现就是赢得教会对你的这种尊重，因为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，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的。如果你没有好的榜样的话，你怎么去带领教会呢？所以这个榜样会赢得同工或者是弟兄姊妹一同的来侍奉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
言语行为就是言教和身教，信心爱心是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爱心灵命的长进，纯洁就是绝对不可以犯罪，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。那这几样的东西呢，就是勉励提摩太呢你要做信徒的榜样。那牧师，你要做主任传道呢，要学学提摩太，要学学保罗的教训，真的要做信徒的榜样。那么你的教会的信徒有没有评论你的地方啊？
信徒都很尊重的，然后大家不喜欢评头论足。
那其实这个是假的，其实都有。
对，他们有，
他们都
我不知道而已，
都会评论你，所以你要努力，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做信徒的榜样。那么四章十三节，那四章十二节是说信徒的榜样，四章十三节呢说你的责任了哦。牧师，请你念四章十三节。
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
那要宣读圣经，真的讲神的道理。很多人讲到呢有恩赐，但是呢只是讲故事，哎呀讲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没有讲那个 圣经，你觉得对吗？
当然不对了。你作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，你要传讲真理嘛。如果你不讲真理，只是讲一些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，这个是不对的。
那你要宣读，还要劝勉。假如你做牧师没有劝勉信徒呢，你的问题就很大了。你这按圣经的真理，因为你是牧师哦，主任传道哦，好的劝勉弟兄姐妹，跟教导他们。那这里说宣教、劝勉、教导，那都是呢挺重要的。第四章十四节呢，还有一样的事情，天成，请你念。
第十四节，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
那恩赐是挺重要，恩赐不是你的学问、你的知识，你以为你什么都懂得做，圣灵所给的恩赐一定需要。所以保罗这里讲呢，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呢，哎呀，这个提摩太现在三十几岁了，年轻而居高位，很容易受到人的批评啊，牧师很多人背后会讲你的，一定会的了。所以呢，求主怜悯，那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，从前我按手给你的。那行政与领导的恩赐不同，主任传道呢，很多是缺乏领导的恩赐，他们懂得开会，懂得分布工作，但是没有法子呢领导全体的会友向神的旨意、向大使命去努力。好像刚才牧师谈的，教会还没有好好的做宣教，那么主任牧师就需要领导他们的岗位，这个是责任呢，应当呢带领教会好好的侍奉主。卢文的经验呢，觉得大概有 20% 到 30% 的主任传道领导的恩赐不够，或者甚至没有。天神，你觉得你同意这个讲法吗？
的确有很多的牧者呢，在这个带领领导方面就没有那种恩赐，这样对教会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。因为你教会可能只是在你的里面，这个四围墙的里面在做事，但是没有向外走，这个就是违反了圣经的这个传福音的真理啊。
对，我想问一下牧师，您给你的领导力能够打几分？如果十分
的话，我
的
领导，
对，
哇，你小心，小心我骄傲啊，求主怜悯。那我呢，年轻而居高位，哎呀，很容易受到人的批评反对。我29岁就做堂主任了哦，真的求主怜悯。我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，都是靠神丰富的恩典。我在1967年开始做堂主任，1968年已经努力了，在教里头布道、教会、职堂、参传三样，布道、职堂、参传，一年都已经努力了。那我29岁接受水礼才是6年的哦，所以呢真的不敢夸口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求主怜悯。我们现在鼓励内地的教会同工，你真的要努力，不要惧怕，仰望神，靠主的恩典，那么这样子呢，神会给你恩典，大大的用你。那么天成，请你念4章16节了。
4章16节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这些事上专心，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
那真的要做，卢文不配，没有好好的念神学，马虎的不得了，但是靠神的恩典，神给我的教会真的得到福星，那不是我有什么好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同意吗？
同意。
这求主怜悯啊，牧师，你要有很大的信心，仰望主，求主给你恩赐， 你顺服神的带领，把自己好好的献给他，神会用你的。
阿们。
我是杨天成，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，他的三颗心，教会心、中国心、宣教心，深深地影响着我。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，这是我的福气。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，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同为主做工。请听卢文心底话。
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谈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二节，在教会当中你做一个怎么样子的监督或者执事，哎呀，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待人处事。那头一样呢，就是第五章第一节了，天成请你念念。
不可严责老年人，要劝他如同父亲，要待年轻人如同弟兄。
那这一节圣经呢，就谈到两样的事情，第一样是对老年人，第二样是对年轻人。牧师，你同意吗？
同意啊，因为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处事方式，青年人也有青年人的处事方式。
那因为他老了，你不可严责老年人。那卢文很多亏欠啊，但是卢文已经87岁都满了，你严责他呢，肯定就出问题，对不对？
对，严责老年人，老年人也会严责你。
这个不是什么反对抗议，卢文现在也不敢随便的严责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只是要好好的劝导鼓励他们。那老年人你劝他如同他是你的爸爸。
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儿子啊，对爸爸也是斥责的骂的都有啊。
那现在的社会呢，年轻人呢念书比爸爸多，他不满意爸爸的言语作为，就抗议严责爸爸。
但是也不应该啊，态度上应该对
啊，你们要注意这样子的事情。那对青年人怎么样呢？那么天成，对青年人怎么样啊？
对青年人就好像自己的弟兄姊妹一样。
那无论怎么样讲，对老年人对年轻人都是凭着爱心，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帮助他们。好了，现在对年老的妇女怎么样啊？牧师，
要如同母亲
啊，当她是你的妈妈一样啊，要真的孝敬她。我们说呢，对年老的呢要恭敬，不可严责，男的女的都一样，好像是做儿子顺服他爸爸妈妈一样。那么对年轻的妇女呢怎么样啊？年轻的妇女很麻烦的哦，怎么样？
如同姊妹一样
啊。对了对了，那做传道人呢也要小心怎么样呢对年轻的妇女，因为呢容易呢招来别人的闲话，所以求主怜悯。卢文的规矩呢，跟那个年轻的姐妹谈话呢，一定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给人看见的，那这样子呢就不容易呢产生问题，所以求主怜悯。那保罗在开始写提摩太前书的时间，第一章第五节就说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所以呢叫我们呢怎么样面对教会不同的人都要呢有爱心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谈到你的教会当中有善于督道的长老，五章十七节，天成请你念念。
五章的十七节，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，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的人，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。
那所以呢，我们对主任传道对监督真的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， 这里讲呢，加倍的敬奉，你本来就已经尊重他，可能还要加倍的敬奉。那这个加倍的敬奉呢，在五章十八节呢就谈到了。那么木心城里面五章十八节，
因为经上说，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。
工人的工资是应当的。那天成里有没有工资啊？
有，当然有了。
木心里有没有工资啊？
啊，有的有的。
卢文就没有了，卢文退休了。卢文现在是义工，你们是童工，
金牌义工。
哎呀，不能够这样讲，说求主呢怜悯。那内地教会二三线的城市呢，他们的领导呢常常说工资不够。
嗯，
因为呢哪里的经济呢没有一线城市的这么好。如文去不同的教会讲道呢，也发现很多教会呢他们的赤字常常出现，
嗯，
没有足够的盈余。这样子呢对教会同工的工资可能也忽略了，所以求主怜悯。那有些时间呢真的主任传道呢出了问题，有人评论，有人控告，牧师怎么样啊，你这件事情怎么样看啊？
我觉得要真的要好好的来去分辨一下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又怎么样去处理，如果是假的又怎么样去处理。
其实呢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，
嗯，
但是保罗说呢，控告长老的案件非有两三个证人就不要受理。一个人讲不管他，因为他可能对我们的主任传道有偏见，所以求主呢怜悯。教会长老的职分呢多数呢是被主任牧师取代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注重生命的成长，真的诚慎睡用功夫。所以呢按手里呢保罗这里讲呢，做事不要偏心，不可急于给人行按手里。那这样子呢非常非常重要。刚刚信主不久的不要太快再行那个按手里。案例只是案例牧师以前必定要详细的审查，通过教会的投票才去做这样重要的事情。
嗯，
今天谈到这里，
再见。Thank you.